今天下午呢，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人生的提醒。人生的提醒，我们会从民书记第20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，人生的提醒。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这样子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呢，让我们看这个当中的一些历史背景。历史背景，当我们读这个20章第1节的时候，正约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，就住在加底斯，米利安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然后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呢，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旷野呢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。当他讲到正月的时候呢，如果你看别处的经文，这边呢是讲到第40年啊，他们在旷野里面已经漂流了很多年，那么这个是讲到第40年。让我们来稍微看一看，在过去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现在，到底他们走了什么路。我们来看这个地图，好吧？啊，在这个地图呢，我们看到这边是埃及，埃及啊，这边呢是西乃山，这个呢是加底斯，加底斯这边呢是迦南。那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正月14日晚上啊，就从这个埃及出来。他们埃及出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在3月初一的时候呢，就抵达这个西乃山，表示说他们用了大概1.5个月的时间呢，才来到这个西乃山这里。啊，在西乃山这里呢，神呢就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们也立了这个会幕。那么他们在这里都到第二年的2月20日才离开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在西乃山呢，大概都留了11个月。好，11个月，这个是第一段的这个旅程。那么呢，之后他们就在第2年2月20日离开。好，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10章11节，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？民数记第10章第11节。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11跟第12节。1、2、3。第2年2月20日，银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按帐往前行，离开西乃的旷野，银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。那换句话说，他们从那边开始起行了。他们就起行来到一个什么地方呢？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啊，加底斯呢，如果你看这个第13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当他们来到加底斯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离这个迦南地呢已经很接近了。你看在这里他们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迦南地，所以呢他们就差派了12个探子去里头呢看一看那边的情形是怎么样。但很可惜，很可惜的，有10个探子呢，他们报这个恶信，讲那个地方呢，哦，里面住着很高大的那些亚纳族的人，哦，那些亚纳族啊，他们看他们呢，好像是蚱蜢，哦，是一个巨人来的，而且他们的这个城垒呢是很坚固的，所以他们说不可以进去，哦，所以呢，因着他们这样子。的这个对神没有信心，神就说凡在20岁以上的都必须死在这个旷野里。所以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加底斯，本来可以很快的就进去，但是呢他们却因着不信不能够进去，他们就在这里呢漂流。你看他们漂流，所以呢漂流了大概37年半。那么我们就来到第20章那边。所以20章那边呢，你在正月 兼以色列群会中到了寻的旷野，就住在加底斯，跟那个民数记第13章26节那边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。你看他们开始的时候到了加底斯呢，他们就派探子出去，但是因着他们不信，神就不让他们进这个旷野，他们就必须要死在旷野里面，凡20岁以上的。所以他们这边兜了又兜了，饶了又饶了，然后到最后呢，他们又回到哪里？加底斯那边。好，加底斯。所以呢，从这个加底斯呢，他们就要继续的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他们就要进去这个迦南地那边，他们要到这个摩亚的这个旷野那边。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这个整个旅程的这个简介啊，总共有三个主要的阶段。第一是从埃及到西乃，然后第二呢是从这个加底斯啊，西乃到加底斯，然后他们再绕的时候呢，从加底斯呢，他们就要进这个迦南地。好，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学习，让我们从他们的这个经历里面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。我们发现到他们本来应该进这个迦南地的，他们还可以很快的直接的就进入这个迦南地，但是因着他们的不信，因着这些探子他们抱的这个恶信，他们就不能够进去，他们就在那边兜啊兜啊兜啊，绕啊绕啊，最后呢又绕回原来的地方，那就是加底斯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浪费了他们那几十年的时间，真的是浪费，这是很可怕的。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，我们也为着自己来叹息，为何这样的在那边绕啊绕啊，这都是因着他们的罪。那这是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生命中我们一定要成长，我们不可以在旷野里面继续的一直绕一直绕。那当你相信主耶稣，当你认识了主耶稣，你的生命就要开始长进，就要开始有进步的这个迹象，不要被东西所影响，不要被罪所影响。那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些探子，他们不相信，以致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走迷路的路，一直在那边打啊所谓的兜圈子，他们没有长进，没有进步。然后我们不要被我们的不信、我们的罪所影响。哦，我们看每一方面，我们是否有继续的爱主？我们是否在侍奉上有没有长进？那你开始信主，你的信心是怎么样的？你的爱心是怎么样的？你信主一年，信主两年，信主十年之后，你爱主的心会不会更多？你对主的信心会不会更坚强？那如果你的信心还是那么小的话，那求神怜悯，求神帮助你，叫你脱离那不信的，去脱离这个软弱的信心，不要在你的生命的旷野里面在那边绕圆圈，那是很可悲的，那是真的是浪费你的时间，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你不可能永永远远在那边绕的，你一定要出来。有什么问题常常影响你的呢？有什么罪呢常常缠绕着你，是你不能够摆脱的，每一次你都被他困扰，本来你想长进的， 但是这个问题却常常的缠绕你，让你不能够更加好的跟随神，让你不能够更好的侍奉神。有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求神帮助你，求神释放你，求你自己来到主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 帮助我，我这方面的困难，我这方面的问题，我不懂怎么解决，我要从你的话语上学习，我要慢慢的成长，我一定要走那个生命成长的这个道，我不要走在一个停滞在一个某一个凌晨的这个状态里面，因为当你停下来，不上自退的这种情况，你不可能就单单停在那边。 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灵命呢，是好像像的这个逆水行舟那样，你就是要通过那个水流。如果你停下来的话，你就会被那个水呢带着下流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所谓的停在那边的，你一停的话，就表示你说你会被它带下来，你的灵命就退步了。坦白说。 人的灵命不可能停在一个地方，不进止退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求神帮助，叫我们在信心、在爱心、在盼望方面呢都能够长进。你看到说，你以前你侍奉是看环境，你以前侍奉你是看人怎么样对待你，但是现在你不了。 你不理人家怎么样给你的评语，你不理人有没有注意到你，但是你知道说你是为着神的缘故，你是为了爱主的缘故，你就这样的存着那爱主的信息来侍奉，啊，这个就是有长进侍奉，这个就是有长进的一个生命。以前你对神的话语你是认识一点罢了。 你不知道神里面的话语所带有的这些应许，但是今天你认识神的话语，你就对神的话语的应许你就抓得更紧，你相信说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，不是空讲，不是白讲，每一句话呢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。 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，神说他会照顾我们，神说他会爱我们，神说他会引领我们，我们就要相信，这个是一种成长的生命，不是兜圈子的生命，不是环绕这个在这个旷野里面环绕的这个生命，你必须要朝着前面走，你必须要对神有这个信心。 得到主的喜悦，按着他所立下的目标而进行，那这样子你的生命呢，才是一个成长的生命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就发现到在这个第一节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这边呢讲到一个人他死了，那一个是讲到谁？这是讲到米利安，米利安死了。 那接着下来，我们就发现到在第二十六那边也是讲到说，你知道亚伦必死在那里归到他列祖。那在所以在这个二十六节那边也提到亚伦也将会死。这个米利安的死呢？ 是代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旧的一代啊，这上一代呢将要死，记得吗？神说，那到20岁以上的都不能够进迦南，他们必须死在这个旷野里面。啊，这一些人呢都一一的死掉，因为现在已经第40年了，所以说剩下的不多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米利安呢，他不是属于那个不信的那一组。 我相信他有信心，但是呢，他的死呢，代表当时这些不信的人呢，他们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。死呢，终于会临到每一个人的，只不过是迟早罢了。所以，怎么样面对？米利安怎么样面对？ 亚伦怎么样面对的。他们知道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死亡就会临到。所以这教导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学习迎接死亡，因为死亡随时随地会临到的。那这个米利安呢，当然他活到相当老了，相当老了，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到老的时候呢才会去世的。死呢可以随时随地临到你跟我的身上。今天你可能见到我，明天你可能见不到我。这个是死亡的这个实在，我们如何面对？我们要随时随地预备好，无论什么时候死亡来到的时候，我们都跟天说，主啊，我已经预备好了，你要迎接我到你那里，你就带领我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去。你不要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已经做惯我的这个那个家里的那个椅子，我就睡惯了那个床，我舍不得离开，太过温暖了，太过美了了。你要跟主说，主啊，什么时候你要把我带走，我就要预备走。这个是我们要有的这个这个心智。我们所以要跟主的关系要保持亲密，我们常常跟主交通，主啊，我是属你的，我的生命在你，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下，你什么时候你召我回到你那里去，我就回去。那你就能够面对，很好的面对这个死亡，不用担心啊，死亡不是可怕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死亡是一扇门罢了。当我们死了之后，我们是去一个更加美的地方，那这是我们有的这个信心。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说死呢不会痛苦的。那对于一些人呢，死呢是很容易的。哦，听到有些人讲说，哦，他在床上躺了一下，隔天起来，哎，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啊，这个是他讲的，死得很容易啊，啊，死得很轻松啊。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这么容易死的，有些人呢会经过一些痛苦，啊，这是我们要预备的。那但是经过这痛苦，不表示说我们就开始惧怕，不是表示说我们就开始担心了，不，当神要我们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答应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能够忍受那种的痛苦。那借助这样子的痛苦呢，更加能够体会人生的这个意义，更加能够体会神的这个恩典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知道死亡对一些人呢是很容易的，一下子就离开这个世界，就与主相见。那有些人却什么？却要经过火，经过水，那样是很艰难的。但是我们不担心，无论是很顺利，无论是遇到痛苦，主都答应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能力来面对。所以对基督徒，我们必须要以这样的积极的这个态度呢来对待这个死亡。而且我们要相信说，这个当我们死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进入那个美好的地方，哦，美好的地方。神在他的话语说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的的确确，当我们死了，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眼泪了。眼泪已经成为过去，死亡已经成为过去，痛苦也成为过去了。那这个是很美好的，这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是一种盼望来的，是一种 一种确据来的，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这个安慰，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这个引导，我们没有什么怕。感谢主，我们信主人将来在天家我们会相遇。最重要的，我们必须要留下工作的这个果效，工作的果效。 神让我们在这世界上一定有他的意思。如果今天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，一定有神的这个意思，一定有神的这个旨意在你身上。神到底要你做些什么东西？当时间一到时候，神就把你拿去了，那时候你要做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为神工作，为神工作。 你看神要在要让你在哪一方面服侍他，那一方面为他做工，哪一方面为他发光，你寻求，你祷告，因为圣经常常说，他们弃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。那这个是基督徒应有的一种态度。你跟我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的。 不单单是一些财产，最重要的是要留下这工作的这个果效，让人能够听到主，让人能够更认识神，让人能够知道在世界上还有盼望，不是单单物质上的这个寻求，乃是真正的有那个永恒的这个盼望，有永恒的这个确据啊。
那这个是世人所寻找不到的，世人很多时候不知道他们死的时候要去哪里，他不知道，他们只可能以为有今生，或者他们以为说有所谓的轮回，死了又回来，死了又回来，死了又回来，但是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不是的，我们是，我们只有一生。 不是到天堂，就是到地。那感谢主，信主的人，我们都能够什么，到那个荣美，到那个荣耀的地方。我们要为他而活，为他而活。你所留下的这个美好的见证，你所留下的这个工作的果效，是好的不得了的，让人能够从你身上认识到神，让人从你身上看到主。 的荣美，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呢？我们就发现到，在这个第二节一直到这个第五节呢，我们就发现到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又开始埋怨了。他们为了什么东西埋怨呢？他们是为着没有水。你看第二节那边，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。
哇，没有水喝呢，是很难受的，很难受的，啊，很难受的，的的确确是很难受的。你发现到有些人他们因为所谓的沉船的这个事故啊，他们就在海上那边漂流，那漂流的他们没有水啊，只有这个海水，你想他们会不会喝海水啊？那有些人真的是尝试喝海水，但是越喝海水啊，就越快死。 所以他们有聪明的人，有思想的人，他说：“不，我不要喝海水，我喝这个雨水。”啊，如果没有雨水怎么办？他们喝自己的尿，那表示说渴了不得了啊，那渴是很可怕的。那以色列人呢，在旷野那边，哦，他们很渴。你知道在旷野的时候，天上没有云哦，都是这个炎热的太阳。 被这些热，这个热能呢，所谓的，对他所谓的，照射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呢，哇，你就发现到你很口渴，那你开始，你看就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，发怨言了，然后他们说，哦，这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啊。 哇，他希望说，哦，那些已经死掉的人，那些
因着不信神的人，不信神的应许人，他们死了，我巴不得早点跟他们死啊！啊，有时候我们在这种也是会掉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我们呢也是会发这个怨言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发怨言，我们不要发怨言。那虽然知道这个情形呢是很痛苦的，很艰难的，那到底他们会不会死啊？他们会不会死？有没有死？后来你发现有没有死？没有死，对他们没有因着没有水喝而死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他们没有因着这个没有水而渴死，没有的。他们神呢是要试炼他们，神要试炼他们，那试炼当然是要艰苦的。如果你要真正让人一个成为一个很坚固很坚强的一个人呢，你必须要给他更加重的什么这个试炼，这个熬炼来的。就好像在这个当兵，那些兵士呢，如果你要他们成为勇敢，能够忍受一切艰苦的这些兵丁的话，你要训练出这样子的兵士的话，你必须要让他们经过很艰苦的这个训练，不然的话他们跑一下子就没有力，就气喘了，那他跑一下子就觉得口渴，我要喝很多水。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说你不可以喝，当你跑完的时候你才可以喝，那是真正的一种训练。所以以后如果真的是有战争的话，哇，他们即使在很恶劣的情况，他们都能够熬过去的，这是这种训练。那这个是神要以色列人经历的，他们不知道，虽然感觉到好像很口渴，已经好像忍受不了了，但神知道他们还不会死，不会死的。当你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，当你经历一种很辛苦的一种失恋的时候呢，你不要说死了，哎呦我就死了，完了，不，神知道了，神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承受得了，他知道你能够承受的这个程度有多少，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呢为你开门的，好，他的时间不会迟也不会过早，在适当的时候呢，神就为他们预备，就好像在这里，神呢就在适当的时候呢，就叫这个摩西跟亚伦呢为他们预备这个水。所以他们的这个埋怨呢是一种对神的一种不信，以为神真的要他们死在那边呢。你看他们怎么埋怨呢，他们在第四节那边啊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，兽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，啊，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看法。然后另外呢他说，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，哇，好像说埋怨，为什么都是把责任归给他们，没有想到说这是神的带领，他们也必须要按照神的带领来度他的日子，在艰难的时候要依靠主，在顺利的时候也要依靠主，这个是相信神的带领。所以你跟我都是一样的，有时你是一帆风顺的，有时你感到很舒畅很通顺，但是有时候呢你却觉得真的是进入好像死亡的这个幽谷，哦，你很辛苦，但是不要忘记神呢是常常与你同在的，你不用怕，若不是神的意思你是不会死的，神就是要熬炼你，即使还有一口气的话，神还是能够把你救回来的。所以相信他，相信神是那位牵引你走整个人生道路的那位神，那你就不会放弃，你就不会开始埋怨说，神啊你在哪里，神啊你真的是不好，你真的是不懂。我说处的这个情景不是神不懂，神要试炼你，神要熬炼你，好让你能够成为一个被他所用，好让你能够成为一个使别人能够得到福气的人。你没有经历过一些苦难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别人所经历的那种苦难，
但是当你经历之后呢，你才有这样子的这个权利呢去分享，你才你分享的时候呢就更加有这样子的分量，更加能够了解对方。所以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不要发怨言。第四，我们要学习一生忠心。你看在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三节，我们发现了这个，当这些以色列人发怨言埋怨的时候呢，这个摩西跟亚伦呢就来到神的面前了。你看第六节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那这边呢，神特别吩咐说，你要吩咐啊，叫摩西啊，说你要吩咐水从磐石流出来。哦，你要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啊！你要吩咐那个磐石，磐石水流出来，水就会什么流出来。但是我们却发现到呢，这个摩西呢却没有这样子做，哦，却没有这样子做。你看呢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讲，你看呢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哇，他是很生气，好像说你为什么，你们配的吗？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你们不配的。然后呢，他就生气了，他举起手来用杖击打磐石两下。哦，他是按着他的意思，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。神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啊！啊，这个是神很清楚的教导，神很清楚的说你要这样的做。所以摩西呢在这里呢他就失责了，他没有按着神的话而做。在过去你就发现到，当神叫这个摩西立这个帐幕的时候啊，这个会幕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到在出埃及记那边记载说，神怎么吩咐摩西，摩西就怎么做啊，是很听话很顺服神的一个人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他却违背了神的话，他没有尊耶和华为圣，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呢尊耶和华为圣。神要这样子，他就必须要按着神的意思，有信心的相信说，如果他吩咐着磐石，磐石就会流出水来。摩西没有，摩西在这边失败了。他在过去他都很听神的话，但是在晚年的时候，这是他接近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不久了，这时候呢他却失败了。我们华语有一句话说啊，这个晚节不保。晚节不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平时你从年幼开始你去做东西都做得很好，那到最后的时候呢却表现的不好，失败了。这个就是摩西的情形，说晚节不保啊，这个是很可惜的。你的开始的时候是 A plus A plus A A A plus， 来到最后的 F， 哎呦，你心里很难受了啊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考试的话，我觉得是最难受的 A A A plus A plus A plus F， 啊，我真的是很难受。但是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却发生在摩西的身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的都能够忠心。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不要偏左偏右，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那我们发现到，哎，为什么这个亚伦呢他也被陷入当中啊？这个亚伦呢虽然他没有拿那个杖来击打那个磐石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时候神吩咐他们两个人，对不对？ 是吩咐摩西跟亚伦，所以两个是领袖，那领袖呢，你们必须要承担任何的这个过犯。啊，这个亚伦呢，他应该，如果他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角色了，他就应该劝，就跟这个摩西说，摩西，你不应该敲那个磐石。 对不对？因为神是叫你吩咐磐石，那他如果身为一个忠信的这个领袖，他必须要阻止，他必须要跟这个摩西讲清楚，这样子呢，他就不参与。所以呢，作为领袖的，如果你知道一样东西不对的话，而你又没有说的话，你又没有澄清的话，啊，罪呢也归在 你的身上的，因为你们是那些领袖，都必须要一起的肩负任何的这个过错或者肩负这个责任，所以要小心。所以呢，我们一生一世呢要忠心，不要晚节不保。我们有句话所谓的这个盖棺论定的盖棺论定，我们人呢在还没有死之前呢， 什么东西都可能会发生，只有当那棺材呢盖上的时候呢，才知道你的一生才有一个了结，才有一个了结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能够一生忠心，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讨他的喜悦，不要到最后的时候拿到一个哎，那是很心痛的。 很心痛，求神帮助。最后，我们要被提醒的是，我们要学习接受出乎意料的事情。啊，你看第十四节那边啊，这边讲到说，摩西呢从加底斯呢差派使者去见以东王啊，以东王，那么跟他们讲解说，哦，他们的情形怎么样，然后呢，希望说让 让这些以色列人从他们的这个领土那边呢经过，然后他们不要经过他们的这个葡萄园啊，也不要吃喝他们的这个井水，只不过沿着那个大道，哦，那大道呢就要经过。但是呢，这个以东王呢却不准许。那你知道以东王以东人啊跟以色列人他们之间呢是亲戚来的，那以东呢 就是以扫，以扫跟雅各啊，雅各后来他名字叫做什么？以色列。然后以东这个以扫跟这个雅各呢是兄弟来的，是这个以撒的这个儿子来的哦，所以他们之间是很好的，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。那所以呢，当时这个摩西差遣使者去见这个以东王的时候，他讲哇，我们 我想他们会念到我们是亲情，所以呢，应该是会让我们经过的，让我们直接的就进去那个旷野啊，进去这个迦南地啊，那我们就省了很多功夫。但是呢，你发现到这边不是，这边这个以东王什么？以东王二十节，以东王说，你们不可经过，就率领许多人出来，要用强硬的手段攻击以色列人，哇，要攻击他们。 那以色列人有没有说好？这样子我就跟你打，不，以色列人因为顾念到他们是亲戚的这个关系，他们呢，就什么21节，这样以东人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，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，他们走另外一条道路。那有时候在我们人生的道路，我们也是会这样子的。有时候我们以为 某样东西会这样子的发生，但是呢，许多时候呢，却出乎我们所意料的。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以为他们就可以很轻易的从这个以东地呢经过，但是却没料到这以东王呢，绝对不让他们经过，反而用强硬的手段要怎么攻击他。但是以色列人呢， 没有因此而气馁，没有因此而说我不再走了，我不再向前走了，我就停在这边了。 他乃是饶到去别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的面对这些料想不到的东西。当你料想不到的时候，你要安静下来，你要以另一个方法靠神恩典来处理。你以为你所善待的人会以恩慈待你，哦，我待他这么好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这么，以后也会这么待我的，不一定的。 不一定，你以为孩子，你如何的从小照顾他，以后他一定会回报你的，会吗？不一定。那如果他们不回报你，你怎么样？你在家里一直哭，一直哭什么？不，靠神的恩典，靠神的恩典，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求神帮助，你爱相待。然后你想，我的丈夫。 一定会体贴我的，一定会体贴我的，因为我在他面前好像是一个眼中的这个西施，那是结婚的几十年，已经是不再是西施了，啊，那么你想，哎，怎么办？你靠主，为他祷告，求神给他能爱心，你继续的爱他，然后有时想说。 我希望我能够健健康康的度过我的晚年，每个人都喜欢，对不对？健健康康度过你的晚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很多时候事情并不如我们所料想到的。如果神的意思让你健健康康度过晚年，感谢主。但是如果有一天，忽然之间你的其中一个机器损坏了，那你怎么办？ 你就开始怨天尤人吗？你就整天在这个床上那边躺在那边吗？不，你要像以色列人那样，你要离开他，你要不要被这个东西所影响？你接受，你正视，你靠神的恩典，找出另外一条去路，神会带你。所以，让我们的的确确在这一章里面，让我们被提醒。 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成长，不可以再回到旧的那个家底师地方了。你要向前走，一定要跟爱神、跟爱人、更认识神、更热心侍奉神。你要知道说，死亡随时随地会临到的。你跟我预备好了没有？如果今天主召你去，你舍得放下你所爱慕的东西吗？ 但愿我们能够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。”那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，但是我们要学习不要发怨言。主的恩典是够用的，若不是他的允许，连一根头发都不可能掉；若不是他的允许，我们绝对不会丧失我们的生命的。我们要一生忠心。
哦，要小心，不要晚节不保，叫我们能够到最后一分钟，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见证，让神的名字明得到荣耀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要接受出乎意料的事情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继续地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的这身上，让我们学习到。 我们许许多多需要被提醒的地方，我们哪一方面我们有软弱，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你的，我们求神你自己再次以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，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学习依靠你，走完这个人生的道路。谢谢你，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。